报告，有脂肪超标的警示。
报告，糖分也超过警戒值。
报告，食物里程全未达标。
爱护身体和环境，食农教育做回来。
好好吃大作战，小猪姐姐制作主持。
好好吃大作战，
健康环境超级赞。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午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好好吃大作战。
我是小猪姐姐。
我是诗蜜。
很开心呢，又在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空中和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见面了。有一句话说，民以食为天哦，吃东西真的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吃对东西才可以让大家头好壮壮身体好。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讨论生活当中的饮食问题哦。像我们今天呢要来讨论的就是罐头食品。请问一下诗蜜，你有看过或是吃过罐头食品吗？
有。
你曾经吃过或是知道哪一些罐头食品呢？
有玉米罐头、水果罐头、肉松罐头、鲔鱼罐头，还有香松罐头。
哦，还有什么沙丁鱼罐头， 对不对？哈，然后其实呢，不止大人吃罐头，你知道小 baby 也会吃罐头食物。嗯，对，因为像小 baby 有什么苹果泥呀，或苹果汁，对，那也都是这个罐头食品哈。那请问一下诗蜜，你觉得罐头食品好吃吗？
还蛮好吃，
还蛮好吃。
我目前吃的都还
蛮好吃的。那你喜欢吗？
还蛮喜欢的。
嗯，那小猪姐问你一个问题哦，那你觉得吃罐头食品好不好啊？
应该还好。
应该还好吧，
应该不会有太多问题。
我要问问你，为什么好像有点迟疑的感觉呢？
因为好像罐头好像又不是真正新鲜的食物，好像又没有那么好，好像又还好。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因为最好我们好像吃新鲜的食物是最好的， 对不对？但是如果罐头食品有问题的话，那市面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罐头食品啦。
哎，对。
所以呢，你觉得罐头食品可能还 OK，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了。好，那罐头呢，其实啊是生活当中常常可以看到的一种食品哦。那到底呢，大朋友跟小朋友对于它了不了解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好好来为大家做介绍哦。那首先呢，我们现在先邀请呢好吃雷达站的假巴队长来帮忙调查一下哦，看看其他的小朋友对于罐头食品有哪一些看法。
好的，大家好，我是假霸队长。超级市场里有琳琅满目的罐头食品，相信不少的大小朋友都曾经看过，也有许多人以罐头食品果腹。不过小朋友们到底喜不喜欢吃罐头食品呢？对于罐头食品又有哪些看法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咯。请问你曾经吃过哪些罐头食品？你喜不喜欢这些罐头食品呢？
我吃过玉米罐，我喜欢吃。
鲔鱼罐头，我觉得不好吃。
我吃过一样玉米罐头，然后还蛮好吃的，可是有点咸。
但不是吃罐头，是就是里面就是很多种鱼啊，或者就是很多种鱼种类这种罐头都有吃过。还好。
那请问你觉得罐头食品对于现代人重要吗？
重要，因为如果发生火灾或者是什么紧急避难的包里都可以放。
很重要，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很忙没时间煮，然后就可以随便吃一吃。
不重要，因为我们家很少吃。
你觉得吃罐头食品好不好？为什么？
我觉得有时候时段好，有时候时段不好，因为就吃太多，有可能就对身体有负面的影响。
我觉得不好，因为对身体不健康。
不好，因为食物装在那个罐头里太久，有时候会闷坏。
罐头食品在现代人饮食生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一定得好好的对它了解一下。现在我们就要启动好好吃大作战计划，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以上就是假霸队长的连线报道。
好的，谢谢假爸队长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小猪姐姐，我觉得罐头对现代人来说都还蛮重要的。
哦，所以你的看法是跟刚刚那些小朋友是一样的。那你为什么觉得罐头食品对于现代人来说很重要呢？
因为很方便，而且又可以放很久。
哦，就是可以保存食物啦，是另外一种保存食物的方式，对不对？而且其实要吃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些罐头一打开来其实就可以吃了。
对，
所以你觉得还蛮方便的哈。那小猪姐姐觉得啊，罐头食品对于现代人的生活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知道吗，不止人类吃罐头，连猫跟狗狗他们也有他们的罐头猫狗的食物呢其实也有罐头食物哈。所以呢，这个罐头食物真的还蛮重要的。诗敏，你觉得罐头食物是怎么来的？
应该也是就是一个人觉得很匆忙，然后就是又发明了罐头食品，
就是吃东西觉得这样吃比较快，
对，
又可以带着走，东西又不会坏，
对，而且它罐头本身又是一个碗，
哦，就真的便利性很高，对不对？所以你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发明了罐头食品。那到底是不是如此呢？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的实力 A 计划，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听故事，了解罐头食品哦。
实力 A 计划。
19世纪时，拿破仑带领军队四处征战，而长时间在船上生活的海员，因为吃不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等食物而生病，甚至还有人罹患了威胁生命的坏血病。
什么？这是真的吗？
当然。听说已经是第3起了，
再这么下去，我们该不会也会有问题吧？
哎，有可能，待在海上太久了，现在连吃的东西都成了问题。
真希望有人能想办法解决这件事。
拿破仑为了士兵们的健康，曾经想把大批的食物运到前线，没想到因为战事太长，所以不少的食物都腐烂变质。
我们该想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将军，我们已经试过不少方法了。
这个问题没解决，士兵们的饮食出问题，他们怎么上场打仗啊？
可是，
哎，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们一定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后来，为了解决军队打仗时行军储粮的问题，于是法国政府决定用12000法郎的巨额奖金，征求能够长期储存食品的方法。不少人为了能够得奖而投入了研究活动。
哎，你看到了吗？
当然了，上面写着，如果有人能发明防止食品变质的技术和装备，就可以获得巨款。哎，我想去试试。这应该很不容易哦。
啊，为什么？
食物怎么可能不变坏嘛？就找到那个方法太困难了啦。
许多人跃跃欲试，但却都没有人成功，除了经营蜜饯食品的尼古拉。其实早在法国政府征求防止食品变质的技术之前，尼古拉夫妇已经开始投入了研究保存食物的方法。
你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吗？
应该可以试试看。
如果成功的话，我们的蜜饯就能放得久一点，也不用担心东西没有人买。
是啊，我们尝试了这么多方法，这次应该会成功吧。
尼古拉夫妇想到了一个方法来保存蜜饯，他们把食品装入宽口的玻璃瓶，然后用木塞塞住瓶口，再将玻璃瓶放入蒸锅加热，之后再将木塞塞紧，并用蜡封口。这个方法是尼古拉夫妇花了10年的时间努力才研究出来的。
太好了，看来这次我们成功了。
我们就拿这个方法去试试看，我想一定能够赚到大笔奖金的。
尼古拉夫妇研发出来的方法的确能够长时间的保存食物，而这也是现代罐头的雏形。后来，夫妇两个人得到了法国政府颁发的奖金，之后，他们还开了一间罐头工厂， 而这也是世界上的第一家罐头厂。
尼古拉真是太厉害了，从一个蜜饯商人摇身一变成罐头工厂的大老板。
现在啊，他可完全不用担心了。
对呀，现在他的罐头工厂完全提供军队所需的食物，这笔大生意呀，别人想抢都抢不到呢。
因为尼古拉的罐头工厂，所以法国军队完全不需要再担心食物的问题。但玻璃罐的罐头食品虽然不容易腐败，但是玻璃罐头成本高，同时制作起来也比较麻烦。
我觉得玻璃罐头没有比较好哎。
好，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吃到比较多不一样的食物哎。
话虽如此，但是他们真的太不容易携带了。
也是哎，用马车拖着这些瓶瓶罐罐真的很麻烦，一个不小心就会碎了满地。
不晓得能不能用别种容器来保存食物。
在拿破仑的军队还没有想到更好的容器保存前，英国人彼得想出了利用锡罐头保存食物的点子。比起容易破碎的玻璃罐头，锡罐头有着不容易破损的性能。
真是太好吃了。
对呀，现在啊，我们不用再吃发霉的食物了。
嗯，而且还能吃到肉和菜，
这种食物罐头啊真是太方便了。
其实锡罐头保存食物的原理跟玻璃罐头是一样的。从1813年开始，锡罐头制作的罐头食品就进入了英国的军队。虽然锡制的食品罐头大获好评，但是仍然隐藏了某些严重的问题。早期的锡罐头是锡、铅和金，在食物具有酸性的情况下，铅会进入食物，当吃的分量过多时，就会导致铅中毒。1845年，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带领船队考察北冰洋，没想到却迷失了方向。经过长时间的飘荡，船员们只能吃罐头食品来度日，结果食品中铅含量超标，最后引发了集体铅中毒。
没想到锡罐头居然会有这种风险，
以后啊，吃罐头可得斤斤计较了。
没错，我觉得换成更安全的容器才是根本的做法。
后来有了铝制品出现，美国人在1915年制造了第一个铝制的易拉罐，同时铝制的罐头也出现在超市的货架上。现在市面上看到的罐头是由铝罐和铁罐镀锡的混合物。罐头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也让饮食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
小猪姐姐，我觉得罐头食品真的超级方便的，
所以发明它的人是不是非常厉害？
真的，
对，
天才，
天才是不是？因为有它，所以让我们的食物在我们的饮食上面其实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哈。刚刚呢，诗敏觉得哎，有罐头食品真的很方便。嗯，你有没有吃过直接这样吃的？
有，就是像八宝粥啊、黑八宝的时
候。哦，对，因为那只要打开罐头了，
就可以马上吃
了，就可以直接吃了哈。所以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不过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八宝粥的罐头，它是什么容器装的
啊？应该是铝罐。
铝罐是不是？其实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大家常常可以看到的这些罐头食物呢，它们的包装种类非常的多，哦，有这个马口铁皮罐，还有呢像铝罐，或者是玻璃罐，或者是塑胶容器，其实都有。好，那小猪姐姐问一下诗敏，你刚刚觉得罐头食品的发明是一个天才做的事情，因为呢对于现代人来说真的非常的方便，对不对？
嗯，
但是你在吃的时候会不会有点担心，罐头食品的营养会不会比较不够，或是会不会比较不好呢？
还好。
还好，你完全没有担心过这件事？
因为我真的没有那么常会吃罐头食品。
你觉得偶尔吃没有关系？
对啦，偶尔吃，
偶尔吃，不要太在意。 对，那如果常常吃的人呢？
那我就不知道。
你觉得这个可能就要稍微好好的研究一下啦，
对，因为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哎，对，那到底罐头这个食物它的营养价值会不会比较差呢？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好好来研究讨论一下哦。另外呢，诗敏觉得为什么罐头食物可以放很久呢？会不会是因为里面有放防腐剂的关系？
我觉得里面应该没有放防腐剂，应该是他们用密封的方式把它就是封好之类的吧。
哦，所以你觉得是没有防腐剂？
嗯，
对，但是是用密封或是真空的方式，
对对对，
对不对？哎，那到底诗敏说的对不对呢？另外，我们刚刚提到的，哎，罐头食物的营养价值是不是会比较差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 F 一大晋级的单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李婉平营养师呢，来带着所有的大朋友跟小朋友一起更加深入的了解认识罐头食物。
我曾经种过绿豆和红豆，
我种过玉米、小白菜、番茄、仙人掌跟空心菜。
我有种过芋头，觉得最辛苦。
我有种过仙人掌，
我曾经种过番茄。
F1 大晋级。
什么啊？你的早餐是鲔鱼罐头加面包？
鲔鱼罐头很美味啊。
但吃罐头不太好吧？
这应该没问题吧？要是罐头食品不好，市场上应该就不会生产这么多罐头了吧？
可是新鲜食物不是比较好吗？
请问罐头食品的营养会比较差吗？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平营养师。那有些人会问，就是罐头食品的营养会不会比新鲜食物的营养成分比较差呢？其实我们要看哦，就是说大部分做罐头食品去 比如我们就用这个鲔鱼罐头或是鱼罐头来举例哦，它其实大部分因为经过加热以后，它三大类的营养素的成分的确它会比一般新鲜的鲔鱼的比如说它的油脂哦，相对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加热而影响的氧化，可是整体呢它的热量蛋白质其实误差差异不大，所以对于像是有一些这样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吃到新鲜的鱼肉的时候，罐头食品的确也是一个可以代替我们新鲜食物的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食材的代替。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什么事啊？
有些罐头可以放个一两年。
对啊，我们家就有放一年的罐头。
可是生鲜蔬菜放不到一星期就会腐败了，为什么罐头食物都不会坏啊？
这个，
我觉得应该是罐头里面有很多的防腐剂吧。
不会吧？为什么罐头食品可以放很久？是不是因为掺入了防腐剂呢？
很多人都会问罐头食品可以放这么多天是因为加了防腐剂。好，其实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哦，罐头食品其实是没有添加防腐剂的。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罐头食品它就用罐头来装，对不对？所以当它食物放进去之后，他们其实在工厂端它要就把它拿去做一个杀菌。好，杀菌以后就会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空气排除，防止我们的维生素滋生在这个里头会变质。接下来呢，就是说我杀完菌以后，还重点它会有个密封。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罐头食品它都会就是很完整的一个包装。那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最主要就要去确认，如果你的罐头里头有烹罐，就是烹起来，或是有生锈，或是有凹罐，或是密封的时候你觉得它看起来不太这个完整，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很容易有细菌流进去而影响了品质，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可以买这样子不好的这个罐头食品哦。所以呢，因为密封的关系，所以它这个细菌进不进去，空气也不会在里头，所以相对它不用加防腐剂就可以让我们的食物怎么样放很久。那最后它其实这个杀菌的部分就是以加热的方式再让这个罐内的微生物完全死掉哦，或者是停止活动，那就可以防止我们的食物腐败，所以它其实是没有加防腐剂的。
哎，冰箱里怎么有罐头食物啊？
那是我吃了一半的。
这样不好吧？
吃不完的罐头放进冰箱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都说开罐后要快速吃完吗？
是没错啦，可是真的吃不完，只能放进冰箱啦。
吃罐头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吃罐头食物的时候呢，就是会比较提醒大家哦，相对它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呢它为了在调味上比较好吃呢，所以相对它的调味料盐分的部分都会比较重，所以就会提醒大家，如果在使用它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有一些注意的搭配技巧。比如说像有些人会用茄鱼罐头来煮这个面，那记得煮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加一点这个青菜，不管是大白菜啊或是金针菇啊，或各式你喜欢的菜，那因为钠含量比较高啊，就是我们的调味料钠含量比较高，而是加入的青菜钾离子比较高，相对可以比较平衡，就是我们的这个钠钾的部分比较不会造成我们的血压上升，也不会造成我们的水肿。所以提醒大家，吃罐头食品的时候，最主要就是我们要跟蔬菜一起搭配的吃，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不会过咸而导致身体受到伤害。
谢谢婉平营养师为所的大朋友小朋友所做的说明，相信呢大家现在对于罐头食物罐头食品应该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了。请问不常吃罐头的食米吃罐头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呢？
就是打开之后要马上吃完，也就是没有吃完的话也不可以马上拿去冰箱冰，
不可以直接连同那个容器放到冰箱里头，你要换另外一个容器装比较好，对不对？还有呢？
然后也不可以拿去加热。
嗯哼。然后吃的时候也不要连汤汁一起吃。 对，好，这个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大家在吃罐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一些事情哦。那我们前面有提到了罐头食物罐头食品呢，对于现代人来讲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利哦。那么在大家的生活在大家的饮食习惯当中呢，都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哦。所以呢大家一定在生活里头会需要买这些罐头，对不对？请问一下师妹，你觉得买罐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
成分，
嗯哼，
还有保存日期，
是
跟品牌。
哎，我觉得你讲的不错哦。你知道吗？其实啊，买罐头有一个口诀哦，叫做三心二意。
三心二意，
哎，这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要三心二意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的安心补习站，来告诉大家买罐头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
安心补给站。
食农教育小小兵，
认真学习有热情。
我是林俊廷，
我是叶宇桥，
上台一鞠躬。
宇桥，我做了个重要的决定哦。
什么决定？
从今天开始，我要做一个三心二意的人。
什么三心二意？那你可能会没朋友哦。
好呀，你想到哪里去了？我是指买罐头时要三心二意啦。
为什么买罐头时要三心二意？
食药署提醒我们说，选购罐头食品时要牢记着三心二意的原则。三心是买得开心、吃得安心及身心健康。
这三心我懂，不过二意指的是什么？
就是多注意 换生及注意有效日期。
注意有效日期，这大家应该都能了解。每回我们爸妈也都叮咛我们要再三确认有效期限。不过，冠生到底要看什么？
要观察冠体是否有生锈，冠盖或冠底有没有膨胀或凹陷。
为什么？
因为有这些现象，就表示罐头本身密封不佳，导致内部有微生物滋生，千万别购买。
原来如此，看来真的得仔细好好看清楚。
没错。
可是如果是玻璃罐头，那不就看不出膨胀或凹陷了？
嗯，好问题。所以有别的观察重点哦。
是什么？
如果购买玻璃罐装的罐头时，可以压压瓶盖处的按压测试，如果可以压下并发出啵的声音，
那就表示不 OK 吗？
雨乔，你答对咯。因为有声音就表示有空气进入，当食物接触到外界环境时，就会开始腐败哦。
看来三心二意真的很重要。
没错，买罐头时可别忘了三心二意。关于选购罐头食物的重点，我们再来念一次。
选购罐头多用心，要看瓶身和日期，三心二意要记清，吃得安心笑嘻嘻。
我是林俊廷，
我是叶雨乔，
下台一鞠躬。
在今天好好吃大作战的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讨论到的主题就是
罐头食品。
罐头食品呢，是现代人生活饮食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哦。相信很多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在生活当中，你都曾经吃过这个罐头食品。请问罐头食品的营养价值是不是真的就比较差呢？
没有，
其实不见得，对不对？因为今天的营养师在空中有告诉大家了。那如果大家要选购罐头食品的时候，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就是要注意保存期限，还有商家跟成分。
嗯，要注意你的品牌，对不对？然后呢，要找有信誉的品牌，还有你的成分是什么，然后保存期限都是要特别注意的。另外呢，在食用罐头食品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哪些事呢？
就是打开之后要尽量马上吃完，如果没有吃完的话，不可以直接拿去冰，要放在另外的容器
里面，对不对？
然后也不可以
直接
加热，也不可以跟汤汁一起吃。
对，这是要特别提醒大朋友跟小朋友的哦。我是小猪姐姐，
我是诗蜜，
感谢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今天的收听，欢迎大家可以上小猪姐姐游乐园的粉丝页，跟我们一起
好好吃大作战，爱护健康环境超级赞，
我们下回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
拜拜。
小猪小猪胖嘟嘟，睡来叫呼噜噜，吃东西咕噜噜噜噜，走起路来摇屁股。小